们好，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前三三后三三这个功法。从前有位文喜禅师，他到五台山参文殊菩萨。到了五台山脚下，天已经黑了。这时呢，他看见有个小庙，一叩门，哎，有个童子就来应门，把他领进去了。里面坐着文殊化作的这个老翁啊，老翁就问文喜了，你从南方来，说南方有多少众啊？啊，文喜禅师说，我们南方是鱼龙混杂，多的有几百众，少的呢就二三众。然后文喜禅师反过来就问这个文殊了，就说你这里有多少众啊？文殊菩萨就说了，我这里是前三三后三三。这句话呢正好可以回答万法归一，三三得九嘛，三三则无尽数也。这个无尽之数啊，返本还原，它还是一体，因为我们返本还原都是一体的，都是真如佛性的显现啊。这一体呢又能够变化多端，运用无边，无穷无尽。所以说一归何处啊，也就是在这个无穷无尽处啊。所以说呢，十方微尘国土一时开现，佛之威神令诸世界合成一界，就是把这一切啊合起来成为一界啊。其世界中所有一切诸大菩萨皆住本国，合掌成听。这些世界当中所有诸大菩萨都住在本国，他合掌成听。这里呢是表示恭敬啊，要听释迦牟尼佛宣说摄摩他录了。那么为什么说诸大菩萨都住在本国，而不到释迦牟尼佛面前来合掌成听呢？啊，这里就是表示啊，一切啊都还是要归他的这个自己本有的心地啊，这一切的人啊，所有的人，而不应该向外持求。假如说是流落他乡，妄心妄动，这样就不能听到楞严经的真谛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个心不应该只跟着文字来解释义理。假如只是根据文字来解释义理理解的话，那就只往外面跑了啊，还是要回归到自己的本来心体心地，这叫做安住本国。这个时候呢，佛就放光，显现六种震动，遍尽十方世界，合成一界。这表示啊，光明身说法啊，佛有三身说法。我们知道法身呢是真假都不说，因为法身无相无所说。报身呢则说真不说假，因为报身不用音声言语说，而是普放光明来说法啊。弥陀经里曾说，饭食经行都是经行十方国土的时候，有的国土啊是以香饭为佛法，那里的佛呢不用语言说法，只要给大家吃一些香饭啊，人们就懂得说法了。还有的佛只是放光，一切就都明了了。所以佛说法都是不同的，并无定式。因此报身说法就是智慧身说法，智慧呢就是我们说的光明遍照无余，所以叫普放光明，这样是报身说法啊。因为报身实无所说，而应化身呢则是用言语音声说法，说的什么法呢啊？但有言说皆无实意，佛法的究竟意义是说不到的，我们说来说去都是敲敲边鼓啊，就像这个轰云托月一样，当这个月亮显现不出来的时候，就画些云彩啊烘托一下啊，这样月亮呢就能够凸显出来了。这就是应化身说法，以这个言语音声来解释烘托，这是说假不说真，实际是说不到这个真意的啊。所以但有言说皆无实意。然而报身说法呢，只有上根人能够领会，中下根人是不会明白的。报身说法也因为菩萨的阶位不同， 比如说初地、二地、三地，就像我们读书啊，分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一样。那么菩萨的地位不同，正量不同，所看到的报身也不相同。这是佛的慈悲心，对各地次的菩萨显示不同的报身，放各种光明而为之说法。所以呢，这个报身说法只有上根人能懂，中下根人是不能了解的。中下根人看了依旧茫然无所知，还在等佛开口说法呢，因为佛不开口说法他们都听不懂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佛就要开口回答了啊！佛下面所说的内容很重要，因为上面的七处真心呢，就是七次破除阿难的妄想执着。阿难说的心在内在外在中间在根里，或者是何处，乃至于完空无着，这都是凡夫的妄想。凡夫啊，不外乎既有既无，而在这两者上呢，起种种的变化啊。佛还专门在第六处破无，因为凡夫认为无就是断灭完空，最后呢，就连这个无也要破除掉。当虚无、幻有等等的这一切妄想破尽之后，正是我们显露真心的时候。比如我这个在门里头啊，你在门外啊，我要开门见你，门一开就见了啊，开门之际就门一打开就是见人之时，而不是等到门开了以后呢再慢慢的去寻人。所以宗下就叫做皮肤脱落尽，唯露一真实，就是我们一切虚妄脱落干净之后，真实的这个离体啊就体现无余了。正如阿难曾磨着阿难的这个啊，正如佛呀磨阿难的顶，许过阿难说，我有三摩提，名大佛顶首楞严，是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录。为什么佛许过之后呢，又不直接说呢，而来破他的妄心呢？这就是佛暗示给阿难看，这个妄心一破，真实就现前了。我们在楞伽经学习楞伽经的时候也学到这儿啊，这个破妄即是显真啊，妄断即是真啊，在真之，在这个妄之外没有另外一个真啊。这里呢，佛也是在破妄啊，不然佛许了阿难之后又一直不提什么叫三摩提，那岂不是妄语了吗？或者有人问，佛为什么不直接指示阿难三摩提是什么东西形象或者是境界，而用这个隐隐的暗示方法呢？因为三摩提本身是无言可说的，说出一个东西来，听者呢在攀缘认取，那早就不是了。所以说是言语道断，心行路绝，说似已五即不中。因此既然说不到，就不得不用这个暗示的办法啊，来暗示阿难了。这就等于宗下随说的这个语句一样，都是暗示学人，用来启发学人自己发明心地的。宗下还常常叫人参话头啊，而不直接指示什么是佛性。讲到宗下参话头啊，就引起了许多感慨啊，因为关于暗指、暗示与直指，宗下也有很多的纷争啊，争论不休。一种说呢，我们应该慈悲，学人来问就应该直接指示他什么是佛性。另一种呢，就说直接指示不妥当，一来是因为从门入者不是家珍，假如是听来的，那就不是你自己悟到的呀，这样就不能肯定，不肯承担了，而把大好的灵机划过去了。二来呢，直接指示之后，学人会以为这个是太稀松平常了，就这么轻描淡写的东西，变当得很，而不懂得珍惜应用，最后还是习气深重而随月流转了。就像不孝子啊，继承了祖宗的遗产一样，他不晓得来路很艰辛而随便的挥霍，结果就变成了一个落魄子啊，这真是非常非常的可惜。所以呢，并非不能直指，而是要在直接指示之后，还要像古人说的木牛行啊，就是要好好的保任，将自己的习气除光，只有这样才能真实受用， 如若不然的话，我们多生力竭的习气根本不是一下子除得了的，以后呢碰到境界仍旧会不得力，那么就算是见性开悟了也没有什么用处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楞严经先说到这儿，明天再继续后面的内容，谢谢大家。